OK，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列王纪上》啊，我们上回18章后面还有一部分还没看完哈。那时候讲到什么？以利亚那时候跟总共多少？850个啊，总共其实包括巴利、包括亚瑟拉的先知，总共850个人，哇，跟他们斗法，跟他们斗法。结果那个后来就真的是感谢神，他凭着。只能借着他一个人啊，真的是就把那850个先知啊都得胜了，而且把那850个先知都杀了啊。那所以这是一场很大的一场属灵的得胜，然后让以色列人啊归向神，承认耶和华是神。那接着呢，以利亚他就对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余的响声了。”他那时候以利亚那时候祷告，然后降火，那个时候是什么？那时候是差不多献晚祭的时候，所以那时候大概下午3点多。那 OK， 火降下来之后，后来呢，他们又把那些巴利的先知带下山，在河边把他们杀了之后，现在又要上去，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是傍晚了啊，傍晚了。那这个亚哈呢，他们一天下来，可能我想应该是这样子。这些人去到那边啊，大概都每个人都是禁食，因为这是一场很大的一场这个斗法属灵征战，所以以利亚禁食，那850个先知应该也禁食，其他这些人啊去那边看热闹的也都禁食，因为他们碰到严肃会啊，碰到一些重要的场合，他们也是要禁食的啊。好，那所以相信亚哈也是禁食，但是现在呢，以利亚对亚哈说啊，你现在可以去吃了啊，已经 OK 了。为什么？他说因为已经有多余的响声了。就是说啊，现在已经那个属灵已经那个有一关已经突破了。为什么？就是说那些以色列的百姓心转回来了。当人的心转回来向神悔改之后啊，神的祝福就要临到了，对不对？然后那些障碍啊，那些巴利的先知都被宰了之后，所以这时候就是神的复兴就要临到。所以他在灵里面已经听到多余的响声了啊。那所以呢，他说：“你今天可以上去吃喝了啊！”所以本来众人可能都是在进食啊，那亚哈就上去吃喝了啊。但是以利亚他没有休息，他就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所以那时候啊，这个以利亚就屈身在地啊，脸伏在两膝之中祷告啊，他说：“你去看。”向海观看，那他就是这样趴在地上，对不对？脸伏在两膝之中。那有人说啊，我是听人家说，这种姿势就是在中东的人他们生产的姿势。我是不太明白这样子怎么生产，这样好生产吗？哦，但是有人说就是这样子让那个屈身啊，让这个胎儿能够这样生下来啊，这是他们的生产的方式。但实际上不管怎么样。以利亚这时候真的他是在做一个生产的一个动作，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那个生产之苦的祷告，这个英文叫做 travail 就是生产之苦，在那边好像是惨难当中啊，正在那边疼痛，在那边这个呼叫啊，这时候他就是要怎么样？他就是要把一个他所看见的那个意象也要生出来。好，所以他不是说 OK， 神给他一个意象，那我已经听到那个多余的响声了。他也跟亚哈一起上去吃喝，亚哈我一起吃喝啊，没有，那个亚哈是去吃喝没错，但是以利亚他不行啊，以利亚他还有一个任务，他要把这个意象啊，把它生出来。所以啊，有些弟兄姊妹们他们说，哎呀，曾经有先知看帮我看意象啊，看到我怎么样，很好啊，但是后来为什么好像有些事情没有成就呢？当然有一些意象后来没有成就，原因有很多啊，有的是也许那个意象不是从神来的啊。那也许是出自于一个人自己的想法，那但是有的如果是真的是从神来的，后来为什么却没有实现呢？因为中间还缺一步，你需要把这个意象啊，或者这个就是存在你里面的那种感动，你要把它生出来，这是要需要经过一段生产之苦的祷告啊。以利亚是一个典型的先知，所以你看到他很多地方呢，就是说先知他所承担的一个工作或他的使命在哪里？先知不仅是在这边发预言，你看到他也是一个祷告的人。他这个祷告是怎么样？要把神的给他在里面的那个意象啊， 要生出来，他就需要付上一个生产的代价啊。我知道说有一个牧师啊，已经跟我们说，他说他曾经去一个教会啊，他看到每个弟兄姊妹在祷告的时候，都在那边哀嚎，哇哇哇，然后就发出一种很奇怪的声音。然后他就问他们说：“哎，你们在干什么？”他们说：“我们在生产之苦，我们就是生产之苦的祷告，要把里面东西生出来。”那个牧师后来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认为说生产之苦不是这样子，就不是那种好像外表的一个形式哈，但是真的是你里面要有一个哈，有个负担，一个迫切哈，要把那东西生出来。你不把那东西生出来哦，你里面一直没有安息，因为里面就是有个那个重担。你是要祷告到一个地步啊，直到那个重担能够脱落之后，那个东西才生出来哦。那个阿摩斯书三章七节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所以现在神要在这地上行一件事情，就是要让雨降下来，但是呢，他要先启示他的先知，让这个先知为这个事情祷告。如果没有人为这个事情祷告的话，神就一无所行。你说啊，真的吗？神不是独行其事吗？神在许多事情上都独行其事啊，比方说他创造天地，对不对？那时候人都还没出现啊，神就创造天地，他独行其事，没错。但是后来啊，当神就开始得着更多的哦认识他的人之后，神非常乐意喜欢跟那些认识他的人一起来做这些工作，所以他会把他的心意启示给这些人，包括就是这些先知啦，或者一些比较跟神靠近的人。然后呢，让这些人呢为这些事情祷告，跟神同心，然后呢，神就在他们的祷告当中来成就这些事情。哇，那这个是神一个很深的一个心意啊！他盼望我们是成为他的同工，对不对啊？所以他就说啊，他现在就设立一个原则：如果说他把一个奥秘、把一个心意启示给人，如果人不为这事情祷告的话，他就什么都不做啊。所以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啊。大次一个国家的复兴，或者小到一个个人的得救啊，都是背后有人带导的结果，不然神就什么都不做。今天你会信主，背后一定有人带导，因为如果没有人为你带导，神不做。一个国家会开放，向福音开放，会转向神，这背后一定有人带导。如果没有人带导，神不会做。哦，所以你看像保罗。保罗信主，有谁为他代祷吗？你至少圣经里面有提到有一个，对不对？谁啊？斯提凡，对不对？斯提凡说，那时候殉道的时候说：“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啊。”结果那个在场的有谁？保罗，对不对？所以保罗也是一个祷告出来的一个果子啊，对不对？我想那时候保罗在那边逼迫众人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人。为他祷告啊，也许有神感动一些人为他祷告，但是呢，至少我们可以看到斯提凡是为他祷告的。所以我后来想到说，哎，我信主的时候是谁为我祷告啊？我想哦，对了，那场那个布道会啊，有很多人为那布道会祷告，虽然那场布道会里面只有一两个人觉知啊，包括我啊，所以我就想说，哎，真的，我们都是一些人祷告出来的结果啊。所以今天神做事情的法则就是这样子啊。那先知他一定也是一个代祷者，因为他知道神的心意，神不是只是要他把心意讲出来而已，而且神要为这件事情祷告，所以他一定也是一个代祷者。那代祷者呢，不一定是先知，神会兴起很多人为他的心意祷告，这些人当中有的是先知，有的不一定，但不管是先知或不是先知，这些代祷的人都是真正的创造跟改变人类历史的人啊，所以这是代祷者的是非常伟大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又很奇妙的，就是说这些人呢是人家所不知道的，这是神给代祷者的一个恩典，就是把他们隐藏起来，让世人不认识他们，以至于他们可以得到永恒的冠冕。我们今天都会很羡慕说，哇，这个人被人大大使用啊，哇，那个人大大被人使用啊，然后哇，这个人这个就是真的很有名气啊，对不对哈？但是如果我们眼睛被神打开啊，你会发现那些被神隐藏起来的反而是更蒙恩的啊，更蒙恩的。因为有人如果在这地上啊得到太多的夸奖之后，他在勇士里面的夸奖就不多了。但是呢，如果我们在这 地上是隐藏的话呢，我们在勇士里面的奖赏就是大的。所以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常常就会非常喜乐，我说话感谢主，我们真的是要做一个隐藏的人，这个让神心里欢喜，那将来我们在永恒里面呢，我们会得到我们所该得到的奖赏。好，那他说他对那个仆人说了，你要上去向海观看，那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右边这个红色这个红点这个地方了，这边现在有一个修道院，相信大概这个地方就是他们在献祭的地方，那也是以利亚祷告的地方，他就叫他往海观看，所以他就往西边看，西边，他那时候是傍晚的落日，对不对？那看什么呢？仆人就上去观看，他说没有什么，一片晴空万里，什么都没有，他说你再去观看，就如此七次啊，哇，七次，那个仆人也是很烦，哇，上去七次啊，但这个七次对以利亚来说也是一个考验，对不对？七次都没有结果，但是呢，圣经里面好多东西，好多事情啊，也是说神要我们经过七次之后，你才会看到最后的结果。就在这个七次之前啊，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啊。然后呢，他说，第七次仆人就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啊，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样大啊。所以啊，你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绕行耶利哥七天，对不对？前面六天没有什么反应啊，到最后一天呢，就绕七次，城墙就一下就倒塌了。乃曼下约旦河去沐浴七回啊，前面六回也都没有什么改变。但到第七次的时候呢，大麻风就得洁净了。所以我们现在在祷告一些事情的神，主耶稣对我们说啊，祷告不可以灰心，对不对？我们现在可能还在这六回当中，但是到第七回时间到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事情就突然一刹那之间都应验了。所以这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信心的考验啊。七是一个循环，好，那这七次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信心的考验了。那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霎时间天阴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那个时候其实本来就是已经是傍晚了，已经天本来就快要黑了。那再加上这个乌云密布啊，天就更黑了。那那时候耶和华的灵啊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城门，所以他就跑在他前面，他在加密当中黄色的星星那个地方，耶斯列呢在东南边，这在耶斯列平原，就是那边有一个亚哈的行宫，所以他从这个加密山一直到耶斯列，这有多远呢？说27公里，如果驾着马车，也许一个小时的话，那这个以利亚就在那边跑啊，这也是跑得很快啊，27公里啊。那这有什么意义啊？这段圣经呢就讲到这里，他就没有再解释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啊。但是我们可以思想一下，为什么神的灵降在以利亚的身上，让他跑在亚哈的前头，一直到耶斯列的城门啊？这有什么意义？我感觉这好像是神在给亚哈的一个鼓励啊，鼓励他什么？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把这个巴利的先知都杀了嘛，对不对？以色列人也都承认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但事情不应该只停在这里，他们还要继续往前，对不对？所以神是借着这样的事情呢，让以利亚跑在亚哈的面前，神就是在鼓励亚哈说要立定心意，要除掉偶像崇拜，以耶和华为神啊，这样呢，神就会借着先知在黑暗当中为他开道路。因为当他们把这个巴利的先知除掉之后，然后这个时候雨降临下来了，下一幕就是让亚哈心里面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看见以利亚跑在他的前头。那时候天已经越来越黑了，对不对？路越来越不清楚了，但是呢，这个以利亚就跑在他前头，所以他们就跟着以利亚一路就到达了耶斯列。所以神会继续引导他前面的道路，只要他顺从神，只要他听从先知的话， 他会一路就平安到达目的地。所以我相信神最后记得这幅图画，在鼓励亚哈他要接下去在这个国家里面进行什么改革。但是亚哈呢却没有听从，对不对？他回去他就把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呢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OK， 所以哇，你看到这个，本来啊，这个我们在想说，哇，这个以利亚这么大得胜啊，这个耶洗别应该是怎么样一蹶不振，对不对？好像这个蛇的头被打破一样啊，应该就再没有什么力气了。可是你看到他还是很顽强啊。这个耶洗别他是一个邪灵的化身啊，邪灵的化身。你看到他你在圣经里面你看到最邪恶的人啊，男的不知道是谁，是也许是那个出埃及那时候的法老吧。不过那个也许是因为他是象征撒旦啊。女的呢最邪恶的就是耶洗别啊。你在他身上你看不到任何一点正面的，完全都是负面的啊。那他的这些表现啊，也就是那个魔鬼的一些特质。其中一个特质就是什么？他不会随便投降的。他不会随便投降的。他是跟你拼到底的啊。所以你就看到他不是一个他不是一个软弱的女子。他这个人是非常强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也在跟仇敌啊做属灵征战。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征战是一个持久战，我们需要有心理准备。如果我是以利亚的话，我就想说哇，前面这么一场这个轰轰烈烈的大得胜，对不对？我准备也开始要跟亚哈一样上去吃喝了，对不对？赶快好好休息一下 relax 一下，对不对？但是你没看到，你那个耶洗别马上就在一拳的打回来。所以你要知道说这是一个持久战。那以利亚他没有这个心理准备，他可能就觉得说 OK 好，应该可以这个是吧放松一下，结果没想到这个耶洗别还是这么强，这让以利亚可能蛮惊讶的，甚至也很失望，对不对？他本来想说以色列因此要大复兴了，结果没想到事情没这么简单，他借着光景就起来逃命。这原文里面是说就害怕，里面有个害怕，然后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啊，他跟仆人一起逃命啊，那跑到哪里？跑到别示巴。别示巴是南国犹大的最可以说最南边了啊，再下去就后面就是旷野了啊，也是最南边的城市了啊。然后他把仆人留在那个地方，他可能就把这个仆人给他啊怎么样，让他自己回家了，等于是跟他解约了啊，因为他本来没有这个仆人的嘛，他那时候本来在基利西旁边，那时候他都一个人，对不对？跑到加勒法的寡妇那边呢也是一个人，后来什么时候来有了这个仆人呢不知道，这当中后来大概就雇了一个仆人。那到最后这时候他逃命到别示巴之后，他讲这个仆人也不需要再跟着他了，跟着他还有性命危险，所以就让他自己回家了。所以后来他又一个人，对不对？直到后来他在神再让他带领下一个仆人是谁啊，伊丽莎。好，那这个他就把仆人留在这个地方。之后他说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后来走了一天，一天的路程大概30公里吧，到了一个地方，那边有罗藤树。他这时候就是因为什么，他灵里面灵力耗竭，一个人当一个人啊里面这样子叫做 exhausted 啊，灵力耗竭之后，这时候就非常的脆弱，非常脆弱，这时候很容易遭到仇敌的攻击。那时候他被一个什么样的灵攻击呢？就是一个惧怕的灵攻击啊，所以他就害怕起来了，害怕起来就逃命，他就灰心丧志，心情就软弱了。以前呢大有信心啊，但是他心情软弱，他只看得见自己的无能，却看不见神的全能啊。好，这个是，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有时候是经过一场这个属灵征战之后啊，这时候是我们一个比较软弱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安静回到神的面前。 有一个阿根廷大复兴，对不对？那个在1950年代的时候，有一场阿根廷大复兴。那那个时候经过很多人的带导之后啊，神就差遣一个福音的使者啊，叫做那个海克斯啊，到阿根廷去布道。结果呢，神就借着神迹奇事啊，哇，带下很大的复兴。结果他本来在那边只是要传到一个礼拜的，结果后来就时间一直延，一直延，延到最后他在那边足足传到了3个月，3个月让整个国家翻转过来啊。所以那是一场非常伟大的大复兴啊，属灵的大复兴。但是呢，因为他这个3个月下来，他等于是透支了啊，这个神的仆人透支了。结果以后以至于他后来回到美国去之后，他就整个人就垮下来了，没有办法再继续服侍了，因为里面完全就已经枯干了。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我们看以利亚这个历史呢，你也可以明白，就是说当一个人啊这样过度的灵里面过度的这个什么这个用力透支之后，他往往就会处在这样的一个 burn out 的一个光景啊。burn out 整个人好被烧光了啊。好，那就是像以利亚的话啊，神这时候还给他重新起来啊，借着怎么样，借着他重新被恢复啊。但是我们自己要了解啊，就是我们这个人呢不要过头了啊，就是我们需要常常让灵里面啊这个油要是饱满的啊。罗藤树啊差不多这样，就像这样一种小的灌木啦，来1.5到3米之间啊。OK, 所以这个在旷野里面呢，在只有这个地方啊，你可以遮一下这个阳光啊，可以让你在底下休息一下的。好，那个以利亚呢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啊。他观看呢，见头旁有一瓶水和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他一点都不觉得奇怪，说：“哎，这饼跟水哪来的？”这个神迹奇事看太多了，所以他不觉得奇怪啊。这个天使给他的嘛。耶和华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以利亚本来他怎么样？他本来就打算死在这里，他没打算要往前，他也没打算说他要去哪里，对不对啊？他不是说：“哦，我准备要去这个何烈山，去神的山。”没有，他根本就没有计划，但是。使者在这边提醒他说：“你还有一条路要走啊，这条路甚远啊。”英文是说 “Get up and eat 啊 ，For the journey is too much for you 啊。”那个你有个 journey 啊，你有个旅程啊，那个旅程对你来说是太艰难的啊，所以你要赶快吃，要起来喝，你才能够继续走前面的那个旅程。那对于以利亚来说，当然他就是这段旅程，就是从他现在所在这个地方，一直要到神的山，到何烈山。这段旅程是蛮长的，差不多300公里，所以呢你要吃要喝。但是对我们来说呢，这一段旅程也不仅是一个好像是什么具体的一段路，乃是什么我们人生的一个旅程。我们人生的旅程啊，神说啊 ,too much for you, 啊 ,too much for you, 你前面有面对要面对很多艰困的这个挑战。啊，这个我们人生都这样子，前面有太多你要面对的，但是你要怎么样面对呢 ？Get up 啊 ，and eat， 你要起来吃啊，啊，起来吃。以利亚就说都已经灰心丧胆了，就是睡觉，反正想说睡着了，什么都忘记了，然后没有要起来啊，要警醒，然后呢要吃这个饼，要喝那个水啊。那水跟饼是代表什么？一个是神的灵，一个是神的话啊，好。所以那时候他本来在别士巴到了这个罗藤树这边，然后呢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呢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何烈山诶怎么在这里啊？我们知道照传统来说应该神的山、何烈山啊、西奈山应该在西奈半岛，对不对啊？西奈山嘛，还是西奈半岛。但是我们有一次在讲这个题目啊，讲到说这个摩西出埃及的这个路径啊，到底怎么走的？那时候我们有跟大家分析过，这个何烈山啊，西乃山应该是在亚拉伯啊，就是米甸这个地方啊，在这个红海啊，这个红海有两支了，这个西奈半岛左右，这个都是红海，在西奈半岛 东边这个红海的对面，那个是米甸的地方。那那个地方就是摩西在那里牧羊，在那边帮他的岳父牧羊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他遇见神，后来他说神要他们带他以色列百姓到这边来敬拜神，也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应该是何烈山，后来我们研究发现应该是在米甸地。所以他那时候以利亚呢是从这个别斯巴，从耶路撒冷南边呢，后来一直到了何烈山，就是在米甸地这个地方何烈山。所以当初啊，以利亚他求死，他似乎没有想到说要去哪里，后来是天使给他力量，就走到了何烈山。他总共走了多远呢？总共走了他们300公里，300公里走了40天，所以你平均每天大概走不到8公里，对不对？为什么要走这么慢呢？你看前面他不是这个神加给他力量，让他跑在亚哈的面前，一下子就到了，这个一个小时大概就27公里，这300公里应该是一两天就到了，对不对？神也可以把他直接提到西乃山去啊，但是神没有，让他一步一步慢慢走，而且他每天只走8公里。为什么走8公里？我想因为他禁食了40昼夜。那你说他，你怎么知道他禁食啊？他因为禁食啊，所以他说你要起来吃起来喝啊，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啊。然后他就仗了这个力量，饮食的力量走了40昼夜，所以表示说这40昼夜当中他都没有吃别的，所以他就是靠那一顿走了40昼夜，所以他这是禁食40昼夜。禁食40昼夜，你当然不会走很快啊，对，慢慢走啊。那主耶稣受洗之后，他也曾经在旷野禁食40昼夜，所以这个跟以利亚这个地方很像啊。而且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当中啊，也曾经遭到这个惧怕的灵来攻击，使他几乎要死，对不对？他说突然他就恐惧起来，惊惧起来，那要门徒啊说警醒祷告，因为他忧伤几乎要死啊。那时候就是被一个惧怕的灵来攻击啊。后来是怎么样？天使就加给他力量，以至于得胜。这跟那个以利亚的经历很像，对不对？保罗信主之后，他也曾经到亚拉伯的旷野去寻求神。这个亚拉伯的旷野可能就是到了何烈山这个地方啊。然后水是预表神的灵，饼是预表神的话，借着这两个呢，可以让人重新得力，奔走天路啊。好，所以他到了这个何烈山，这个就是后来人考据啊，这座山可能就是何烈山，在这边果然是有个洞啊，这个洞就被称为以利亚的洞啊。他在那边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这个洞啊，你看你把它放大啊，它就是一个凹进去的一个洞啊。然后呢，以利亚就进去，在这边啊，他说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啊，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啊！”这时候以利亚讲的是这个什么，非常慷慨激昂啊。神问他嘛，他就慷慨激昂说这些以色列人的不是啊。那耶和华就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啊。”到目前为止，他跟以利亚的对话都是透过声音，对不对？好，那这个以利亚走了这个40昼夜啊，其实来到这边，他就是心里头有这样一个问题，他也为着前面他怎么样继续能够走下去，有一个很大的困惑。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他为了要寻求神在他身上的计划跟旨意呢，他会花时间禁食祷告。那这个禁食祷告啊，到最后呢，有一个结果怎么样？他遇见神啊，神就向他显现。以利亚在这个地方呢，经过40昼夜的禁食，还有走这趟路程之后啊，现在神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啊。”这个就是那个山洞啊，从那个山洞往外看下去这样子啊。那时候呢，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他让以利亚出去啊，出去干什么啊？因为神要从那边经过，所以这时候是神一个特别的显现，向着以利亚，跟当初摩西一样， 摩西那时候神也是从他面前经过，他的荣耀从他面前经过。那所以这个时候他以利亚他听见那个微小的声音，他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第二次问。这个时候以利亚他所经历到的一个是什么？神荣耀的同在跟显现，就像当初像约伯还有摩西显现一样，他灵里面看见神诸般的美善。你说他以前跟神之间也是有亲密的关系，对不对？他会听见神对他说话，但这一次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就像以前神会对摩西说话，对不对？但是后来那个摩西对神有进一步的渴慕，他要求神把荣耀给他看。所以这个时候以利亚所经历的就是那时候摩西所经历的。约伯呢，约伯他后来神向他显现之后，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所以约伯他在他一生当中跟神的关系也经过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转捩点，那个转捩点就是他亲眼见到神，那时候神在旋风当中向约伯显现，对不对？所以那时候整个约伯整个人就转过来了，他里面一切的问题都没有了，因为他看见神，而且呢他看见自己的败坏，对不对？那摩西呢，摩西他说，他对神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就是神要把他自己的一切的荣美啊向他显明出来。神的名就代表他的自己，对不对？所以他要把他自己的一切的荣耀在那个摩西的面前呢显现出来。好，那所以神那时候从摩西的面前经过，就好像是哇一个什么花车游行，这每一个神的荣耀一个一个的从他面前经过。他又说啊，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啊，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所以神把他放在一个磐石穴中，他荣耀从他面前经过。所以有人在想，这个以利亚他所在这个山洞，会不会就是摩西当初所在的那个磐石穴？有可能，至少他们所经历的是一样的。有一本书叫做《先知与代祷者》，那个作者他有一个经历，然后有一天傍晚，我沿着高速公路从那个Spoken 啊，就在我们这个 BC 省南边这个华盛顿州啊 ，OK， 那从那边开车回家，这时候主临到我，并拍拍我的肩膀，而且是很真实的拍啊，不是那种很抽象，他说很真实的感受到神的主耶稣在拍他，然后说约翰啊，说是的主，那我要你去见一个人，好的主。他说我要你去见我父亲，然后接下来一种最慈爱温柔甜蜜亲切美好的同在立刻笼罩了我，是我在别处从未遇见过的，我灵里马上知道没有任何的同在能够胜过他。这是什么同在啊？就是天父的同在。天父同在最显著的标记啊，就是全然蒙福的平安稳妥，连出人意外的平安，这些形容词也无法传达我所感受到的那些种亲切甜蜜的完全完整平安的感觉啊！赞美上帝，他在高速公路空荡荡的时候临到我，我紧抓方向盘一路轻声呼喊父啊，一直到回家后好几天都是如此啊！我终于明白保罗呼喊阿爸父的心境了。所以这是神向着这个作者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显现，这个显现让他整个人就是浸泡在这个天父的同在当中。所以那个时候当以利亚从这个山洞里面这样走出来的时候，我相信那时候不是只是说看到一大堆前面有什么崩山碎石啦，然后接着有地震啦，接着有火啦，然后听到一个小声音，他想说这什么声音啊？他过去听，不是这样子，他一定却感受到一个非常非常浓厚的一个什么荣耀降临，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同在啊， 降临，所以让马上整个人怎么样，就是肃静静默，他这种感受是他过去从来没有过的，神亲自的同在。这时候神再一次问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又同样的回答，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我相信当以利亚这一次虽然他的回答是一模一样的，但他的口气可能完全跟第一次不一样。第一次的时候他还很生气，对不对？对这个以色列人很生气，讲话声音还是很冲，对不对？神啊，你让我遇到这些事情，那些以色列百姓真的是不可朽木不可雕啊！这时候他回答，我相信完全不一样，因为他整个心啊，在神的面前完全降服下来，那个神那种浓厚的同在啊！你看后来那个约伯啊，在这个神的同在当中，他一句话他都不敢说了，他说：“我真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让你的旨意暧昧不明呢？他说他连他对他自己讲的话都感到觉得无知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虽然以利亚可以用同样的话再来回答神，但是我想想里面已经完全被破碎倒空了。对啊，他还是要回答说他为什么人在这个地方，所以他还是讲，但是讲这个话的时候里面已经是非常非常谦卑。然后神就回答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告哈薛做亚兰王，到大马色，大马士革，要告哈薛，然后呢又告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耶户做以色列王，并告亚伯米和拉人撒法的儿子以利沙接续你。亚伯米和拉在约旦河那个西岸这儿，以利沙要高这三个人啊？为什么高这三个人？这三个人是神所兴起的三把刀。他说，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所以神兴起哈薛是要他对付以色列国，所以从以色列国的外面啊来攻打他。那以色列国的内部呢？神兴起的耶户，让耶户来对付亚哈家。还有那些拜巴利的人，那些拜巴利的后来都被耶户给杀光了。那这个逃过这两个人的刀的，然后他说要被以利沙的刀所杀，以利沙最后还要对付那些剩下的被盗者。我们其实在以利沙的一生当中，我们很少看到他行那些比较怎么样那些严厉的神迹，但是神的意思就是说神会借着这三把刀来炼净以色列。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个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所以神回应以利亚的控诉啊，神会兴起三把刀来管教被盗的以色列人，但神会为自己保留7个军团。所谓7000人啊，就是说因为1000人是一个军事的单位，所以可以说是保留7个军团。这个军团是什么样？是不向巴利、不向仇敌屈服的。这些人就是什么？就是得胜者，就是神的余民。所以虽然以色列人会被神管教，会被神击打，但是当中有7个军团呢，是神所为自己留下来的。那这7个军团就是神的余民，他们是神兴起来要跟仇敌作战的。那接着他就去到这个亚伯米和拉，以利亚就遇见撒法的儿子以利沙在耕地，在他前头有12对牛，自己赶着第12对，所以他不是一个人赶着12对牛，乃是他前面有总共有12对，他的仆人在那边赶着牛，这个一个人赶着一对，一个人赶着一对，所以总共有这个12对，他自己是赶着最后一对。那可见他的家境非常富裕，才可以有这么多对牛。以利亚的时候就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呢搭在他的身上。这个外衣是什么？这个以利亚的外袍，这是象征什么？象征先知的职事，还有先知的恩膏。好， 然后呢，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边去，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啊，那个以利沙他知道他这个动作的意思，就是以利亚要他呼召他来跟随他。啊，以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啊，就让他回去。啊，然后后来以利沙呢就离开他回去，宰了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啊，我蛮喜欢看这个图的。这个图里面你看那个以利沙啊，这个把这个家里面事情安顿好的时候呢，就跑过回来要跟随以利亚啊，一副非常兴奋的样子，对不对啊？他知道说这他蒙了何等大的一个呼召啊！就虽然里面家里面非常富裕啊，他破釜沉舟，他把这一切都放下啊，就来跟随以利亚啊。后来他就是做他的仆人，倒水在他的手上啊，啊，破釜沉舟，把这个牛给宰了。那接下来啊，我们就看到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他率领32个王带着车马上来围攻撒玛利亚啊。好，这个亚兰王便哈达啊，便哈达的意思就是哈达的儿子啊，便是儿子的意思。是哈达的儿子，哈达是亚兰的这个假神的名字啊，所以呢，这个便哈达有可能是真的是一个人的名字，也有可能是他们王的称号啊。圣经里面至少有提到三个便哈达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北国的历史啊，前面几个王啊，从耶罗波安，这是第一个王朝，跟拿达第一个王朝，第二个王朝是巴沙跟以拉，第三个王朝是新利，然后第四个王朝呢就是按例开始亚哈、亚哈谢跟约兰啊。那南国呢？这是一脉相传，从罗波安、亚比央、亚撒、约沙法、约兰到亚哈谢啊。好，那亚兰呢？亚兰之前有西巡跟他伯利门，之后就提到一个便哈达一世，然后现在提到是便哈达二世啊。上面这个是主前啊，从930年到840年，这个便哈达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第一个出现的事情就是他应犹大王亚撒的请求啊，就攻击而且夺取以色列北部的城邑啊，就是便哈达那时候跟巴撒之间啊发生的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后来他有提到说，那个便哈达的二世的父亲呢，在撒玛利亚就立了街市，撒玛利亚是在暗利的后半期啊才建立起来的，所以是在这个暗利的晚期啊。那时候他可能也夺取基列、拉莫这些城邑，好，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两次啊都是亚兰来压制以色列，对不对？好，所以以色列那时候等于是成为亚兰的一个附庸了啊。那第三次就是现在他们所提的这一次，就是他来围攻撒玛利亚，后来被击败啊。那我们现在把右边这一块啊，便哈达二世这块给它放大看啊。便哈达二世后来在列王记里面出现很多次啊，所以他的故事很多。下一个故事呢，就是第四个，就是在亚佛啊，那时候他们两边又打起来了，便哈达又在战败，那时候他就投降而且获得释放。然后呢，接着后来三年之后，在基列拉莫那两个国家又在打一次，那时候亚哈就被杀了。那第六呢，后来他就命令以色列王要医好他将军乃蛮的大麻风啊。那是便哈达跟以色列王约兰的故事，然后接着他又派军围困多丹啊，要捉拿以利沙，后来却被以利沙领到撒玛利亚啊，然后后来他又围困撒玛利亚，以致城内有大饥荒，结果后来神啊让这个亚兰军队听到一些声音，他们以为是有援军过来，所以他们就落荒而逃啊，这也是便哈达二世，所以他们故事很多啊。最后他自己生病的时候，他就求问以利沙，因为以利沙刚好去到大马色啊。然后以利沙就说：“你的病会好，但是呢，这个你却不得继续做王，因为哈薛会把这个他的王位给篡啊。”这个是便哈达二世的故事了。那他现在呢，就等于是他等于是跟亚哈差不多时间哈一起登基做王了。那现在他第一次跟亚哈交手，他就率领这些王32个王来围攻撒玛利亚，他又差遣使者进城见以色列王亚哈，对他说啊，便哈达如此说啊，你的金银都要归我，你的妻子儿女中 最美的也要归我。以色列王回答说，我主我王啊，可以依你的话，我与我所有的都归你。所以那时候以色列啊，北国以色列其实已经是被亚兰辖制一段时间了啊，所以他称呼他我主我王啊，而且呢他的要求呢也二话不说都答应，意思就是说他愿意做他的附庸国啊，他愿意纳贡，他愿意交人食给他们啊。好了，他说想，他心里想说，好了，我答应了就 OK， 他们就应该去撤军了啊，那以后我就按时纳贡就是了啊。那没想到那个使者又来说啊，便哈达如此说，我已经差遣人去见你，要你将你的金银妻子儿女都给我，但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我还要差遣臣仆到你那里，搜查你的家和你仆人的家，将你眼中一切所喜爱的都拿了去。哇，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不是只是说你成为我的附庸国，你给我纳贡，你给我这给我仁慈，我就满足。我乃是要怎么样？要洗劫撒玛利亚，好进去，要进去抢夺所有他看得到的啊。所以这个对于亚哈来说就很为难了。以色列王招了国中的长老来，对他们说：“请你们来看看啊，这人是怎样的谋害我？他先差遣人到我这里来，要我的妻子、儿女和金银。”我并没有推辞他，长老和百姓对王说：“不要听从他，也不要应允他啊！”好，所以呢，他们就支持他啊，开战。故此呢，以色列王便对便哈达的使者说：“你们告诉我主我王说，王头一次差遣人向仆人所要的，仆人都依从；但这次所要的，我不能依从。”使者就去回复了啊，便哈达。便哈达又差遣人去见亚哈说：“啊，撒玛利亚的尘土若够跟随我的人，每人捧一捧的。”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所以意思就是说他兵多将广啊，这个撒玛利亚呢这边的尘土每个人都不够他们捧了啊，意思说他们人手他们的军队人数非常的众多啊，你们不是我们的对手啊。以色列王说啊，你告诉他说才顶盔冠甲的，休要向摘盔卸甲的夸口啊，你才刚要上战场，不要讲话的口气，不要像那些已经打了胜仗。已经准备要摘盔卸甲的人一样啊，在那边夸口。便哈达和诸王正在帐幕里喝酒，听见这话，就对他臣仆说：“摆队吧。”他们就摆队攻城啊。有一个先知来见以色列王亚哈，说：“耶和华如此说，这一大堆人你看见了吗？今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神对亚哈一直没有，好像一直没有放弃，还蛮怜悯他的。盼望他能够回头，对不对？所以借着这些事情要让他知道他就是耶和华。那亚哈就说借着谁呢？他回答说耶和华说借着跟从省长的少年人，就是一些省长，那个以色列有一些省长嘛，他们手边的那些跟随他的那些助理年轻人，年轻人可能都还没有结婚的。亚哈说要谁率领呢？他说要你自己，要你亲自率领啊。于是亚哈数点跟从省长的少年人共有232名，后又数点以色列的重兵共有7000名啊。为什么这少年人还有这些7000人呢？我想这个有个意思，少年人可以翻译成为男孩子啊，所以就是预表那144000个得胜者，对不对？那个就是出熟的果子，就是那个启示录里面那个被提论的男孩子啊。好，所以这里有一批人，神要借着他们让以色列人得胜。这些少年人呢就是预表那个男孩子啊，那些得胜者。那7000个人呢，7000人就是7个军团啊。我们刚才讲到说7000，7×1000就是7个那个军事单位啊。这呢是预表什么更大范围的得胜者。所以其实我们在末世也是一样啊，会有先有一批少数的得胜者被提啊，就是那144000人。那教会剩下的那些呢，都会在大灾难当中呢成为得胜者。那这个人数就非常多啊。那这些人也成为会跟主耶稣在荣耀当中一起回来的那些天军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以色列王要带领这些得胜者来征服仇敌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啊，这边是应该说以色列王啊，以色列王就是预表基督了啊，会率领这些得胜者得胜啊。5节他们就出城啊， 耶和华帮助他的32个王正在帐幕里头痛饮喝酒，跟从省长的少年人先出城，便要打差遣人去探望。他们回报说，有人从撒玛利亚出来了。他说啊，他们若为讲和出来，要活捉他们；若为打仗出来，也要活捉他们。那这个自信满满，认为说都可以把他们活捉。结果因为他们要想要活捉他，就反而他们就不会射箭了，对不对？如果说你是要跟他们这个决一生死的话，老远来的话，你就先射箭。那没有，他们想说要把他活捉，所以呢，那些跟从省长的少年人一出城啊，军兵跟随他们，个人遇见敌人就杀啊。结果亚兰人就逃跑，以色列人追赶他们，亚兰王便阿达呢就骑着马和马兵一同逃跑啊。所以以色列王出城攻打车马，大大击杀亚兰人啊，这个大获全胜。那个先知就来见以色列王，对他说：“你当自强，留心怎样防备，因为明年到这时候啊，亚兰王必上来攻击你啊。”